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记得不错的话，这是我第四次来到贵教会。贵教会刚开始开拓福音堂的时候，第二年我就那个时候钟牧师哈，我就已经来到第一次来到贵教会。那么中间这几年也经过好多年没有再来感谢主，今天能够一起来敬拜。目前我在德国进入，就是在德国侍奉已经23年。那目前在8个城里面，实际上是9个城了哈。就是里面呢，我的牧区大概分成4个牧区。那我们正在聘新的牧者，2对新的牧者从台湾到德国。有一位牧者全家大概10月份会到任，另外一位呢还是也希望今年年底以前能到任，所以呢也请大家也为我们的这个聘牧来祷告，因为也工厂上哈也需要每一天每个周都要有4位讲员，所以我出来以后就有很多的夫妇短宣，甚至3个月住在我那里，所以帮助我在4个牧区的主日讲道，还有一些事工帮忙。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从撒母耳记上来分享最珍贵的友谊。那么根据统计呢，全世界大概每40秒就有一个人不想活在世界上，就是自杀，其中以年轻人居多，而自杀身亡的比例呢又是以忧郁症的患者为排名第一。而这个忧郁症患者呢在自杀前其实都会透露一些信息，只要周围的亲友能够多加的关怀耐心的陪伴，其实是可以挽救这一条宝贵的生命。2015年3月24号在德国这个汉莎航空的子公司德国之翼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件，令人震惊，我的记忆还犹新。那么这位副驾驶卢比兹就是一个忧郁症患者。那么忧郁症患者严重的时候，他就会有幻想、幻听，甚至有自杀的倾向。各位想象，当一架飞机向着阿尔卑斯山急速的下降，要撞这个山的时候，所有的149位的旅客因着这个副驾驶的忧郁症患者，因着他不想活在世界上，所有带着149个人要牺牲他们的生命，在那短暂的时刻，几分钟、几秒钟的时刻，大家的惊慌害怕是可想而知。那么，可是请各位放心，根据统计呢，调查。如果按照规律常常规律的去教堂聚会的弟兄姐妹啊，得忧郁症的比例啊是极少，少之而又少啊，不是没有，很少很少。所以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不要随便缺席啊，要每个礼拜要到神面前哈来敬拜啊。好，我们知道人人都需要朋友。朋友是非常宝贵的啊，人人都需要朋友。根据这个，这个还没有 work 啊，在这里是，好不好？上面帮我调一下吧，跟着我的进度哈，谢谢。好，我们看到人人都需要朋友啊。根据统计呢，这个根据美国 Ohio 州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呢。这个动物仓鼠哈，如果是缺少同伴的这个仓鼠，它的身体受伤了，有了伤口之后， 它的这个愈合啊期，它的愈合期比较慢。如果是有同伴的这个仓鼠呢，它的伤口的愈合期要快速，将近一倍以上。所以呢，同伴朋友不但对动物是重要的，对我们人是更重要啊！人人都需要朋友。箴言十七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朋友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好，这个我们再把约翰福音这两节圣经我们一起也来念哈。约翰福音，来，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身体的病痛以及伤口可以靠着亲情、友情、爱情来加速的愈合，可是人心灵的创伤靠什么来愈合呢？1855年，在爱尔兰有一位年轻英俊的约瑟夫·斯克莱芬啊，这个 Joseph Scriven 啊，他呢那个时候已经订婚了，跟他最心爱的女友啊订婚。订婚之后呢，就在他婚礼的前夕，他的这个未婚妻呢搭船的时候不小心就溺水而身亡。这样的一个噩耗传到这个 Steven 的耳中啊，可以说没有人可以安慰他，好长的一段时间，甚至他的家人、他的亲友都无法来安慰他内心的忧伤。直到有一天，他读经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就光照了他，而安慰了他的心。他终于了解，唯有他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才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使他重新振作起来。生命愿意为主而活，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就写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大家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安慰并鼓励了千千万万的人。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在我牧区里面，哈勒，一个莱比锡旁边有一个城叫哈勒，早期是德国东部的德东的这个东德的第四大城，也是化学有名的化学城。那么这个城啊，有早期也有很多的中国的学者在那里，有一个马普所在那研究啊，有将近20位啊，18位的中国的学者，目前在中国两个重点大学里面当系主任，物理系系主任，就是在哈勒那个小团契得救的。当时候我在1993年开拓的那个城哈，东边的第一个聚会点。那么来了一位访问学者。就是前几年啊，来了一位访问学者。这位访问学者啊，来到德国充满了这个盼望。他只有6个月的时间在德国，可是他过了几个礼拜以后，新鲜感就没了，他就皱起眉头，觉得很无聊。这德国怎么，德国人怎么这么酷啊，这么冷啊？啊，这个不像其他的地区，所以他就心里面有点忧郁了啊，有点快要忧郁症了哈。那么这个他也不信主啊，后来有一个人把他带到团契里面来，他也冷冷的坐在最后一排一个角落，跟团契这十几位的弟兄姐妹不坐在一起，冷眼旁观。我在台上分享，在讲道的时候，他冷冷的坐在后面。 会后我急着要到，我要同时在两个地方讲哈，每个主日我都要在两个不同的城，因为我八个城，所以我安排每两个城，一个是可能中午聚会，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早上，一个下午。那么哈勒的聚会完了以后就赶回莱比锡，我没有机会跟他多讲话，我就打个招呼欢迎他，下次再来我就走了。走了以后过了两个礼拜以后我又来啊，又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还是坐在最后一排啊，冷冷的。那么会后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啊，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莱比锡有一个小小的营会，小小的聚会啊，特别就我们请了一位台湾的讲员，叫黄孝光教授哈，他讲西游记啊，他一听你们教会基督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联，他眼睛就开始发亮了，因为他很喜欢看小说，西游记他看了好几遍了。他说，我说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报名啊，报名。哎，我说再不报名下礼拜就截止了。哎，他就报了名，报了名就来了啊，来参加三天的这个周末哈，从礼拜五晚上开始就来听西游记。哇，很有兴趣，还带着笔记本来，很认真，就从头开始记，很认真记。讲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更认真的啊，他的笔记记得非常好，所以旁边的周围看他记得字又整齐。他是一位这个法官啊，女法官，所以呢，他是很严谨的哈，很工整他的字，所以别人就跟他来借他的笔记。到了最后一天呼召的时候，哎呀，没有想到三个人举手之后，第四个就是他，他举起手来。本来是这个觉得德国很无聊，觉得很失望，度日如年了啊，本来就是说快点赶快回去六个月哈，可是怎么样，当他听到西游记的时候，这个西游记的几个人物跟圣经在一结合，哎呀，他发现人性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可怕的丑陋的地方，他自己也有，他也承认了哈。所以呢，他信主之后啊，我下一次再在哈勒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最后一排一个角落不跟别人坐在一起，他已经坐到第二排了。我站在台上一看，哎，怎么前面就是他，眼睛发亮，认真听讲，也做笔记。我在讲，他也做笔记。好，很快他跟团契的弟兄姐妹很好的互动，成为很好的朋友。今天在北京，他是律师法官团契的同工啊，里面担任服事同工。那么我们看到一个姐妹从一个孤单的冷很冷的很灰心的状态到现在的光景，就是认识了耶稣，耶稣成为他最亲爱的朋友。这个约瑟夫史克莱芬因着他的未婚妻的离开，他非常的伤心难过，可是当他知道了耶稣可以成为他最好的朋友，成为他最好的最大的安慰，鼓励的他，所以他愿意把他的一生献给主，为主而活。他写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鼓励了多少千千万万的人。你愿意让耶稣成为你最亲爱的朋友吗？要相信唯有耶稣能医治你生命当中的黑暗以及创伤。根据专家的研究调查，人的发展过程呢，从这个六岁以前，孩子们都是妈妈为中心哈，开口妈妈，闭口妈妈，以母亲为中心。六岁到十二岁的少年呢，是以老师为中心， 这个老师说比妈妈说比爸爸说还有效。那么青年呢，13岁到18岁就是以朋友、以同学、朋友为中心，所以朋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中国古代为什么有孟母三迁，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希望他的儿子孟子能够结交到好的朋友。撒母耳记上20章到23章当中讲到约拿丹跟大卫的友谊。约拿丹是扫罗王的儿子，是一个王位的继承人，可是约拿丹他是也是一个勇猛的战士，他曾经也打败了当时的敌军非利士人。其实很多方面我们都知道，可以证明约拿丹是一个非常合格英明的好国王将来。所以呢，但是约拿丹知道神已经拣选了大卫要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他愿意让位给大卫。约拿丹爱大卫，大卫也信任约拿丹，他们两个人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从圣经撒母耳记上23章15节到18节可以看出基督徒友谊真正的友谊的原则。这一段圣经讲到大卫跟约拿丹的友谊，表现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友谊是什么样，有什么特性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项哈，真友谊的特性。第一个特性就是给予啊，所谓的朋友就是要配合补足对方的需要。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明明知道大卫威胁他的王位，在这种无利可图的情况之下，他仍然愿意去见大卫，去鼓励他，去给予他帮助他。所以呢，我们看到因为大卫的生命受到他的父亲扫罗王的威胁，所以呢约拿丹主动去帮助大卫，坚固大卫的信心。约拿丹是给予者。友谊的真正意义就是去做一个朋友，而不是仅仅的去交一个朋友。去做一个朋友更重要，是帮助并给予对方的需要。第二个特性呢，真正的友谊第二个特性就是鼓励。约拿丹去见大卫是要去鼓励大卫，因为大卫被他的父亲扫罗王出卖了，苦难正在大卫的面前，失望充满了大卫的心。约拿丹并没有轻视这些问题，他反而引导大卫在艰苦的环境当中抬头重新仰望，看见神的意象。神就是要拣选大卫，要成为将来成为以色列的王，来带领他的百姓一起来认识神，敬拜神。所以你我在不同的环境，也许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我们有一些软弱的时刻，我们有没有想到大卫，想到约拿丹怎么鼓励大卫？我们想有没有想到，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能不能去鼓励我们周围的朋友，我甚至我们的家人？还是我们的生命非常非常的软弱，不但不能鼓励，还成了拦阻，成了绊跌。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约拿丹，学习约拿丹他成为大卫的鼓励，成为大卫的真正的帮助啊！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可以去鼓励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我们的家人。第三个特性，真友谊的特性就是共同的志趣。根据 C.S. Lewis 所著作的一本书《四种爱》当中提到，他说相爱的人谈彼此，相爱的人，两个相爱的人 谈论的都是爱情啊，朋友呢却很少谈论彼此的友谊。那么相爱的人通常是面对面互相吸引着，朋友却是肩并肩的坐着，为了前面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志趣而所吸引。所以我们跟所有同样观点的人分享是比较容易。如果说你喜欢音乐，那么你就很容易结交一些共同志趣的喜欢音乐的人。你喜欢运动，像我喜欢运动，就很自然的会结交到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那么一样的，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也因着不同的工作的环境，让我们也能够认识一些工作上的伙伴。所以我们看到约拿单跟大卫都有共同的志趣。什么样的共同的志趣呢？因为他们都是非常优秀勇敢的战士，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是天生的领导，两位都是天生的领导，有领导的素质。他们也是能够互相分享对神的信心，神的国是他们的目标，共同的目标。所以呢，他们也共同分享在神面前所立的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之间的任何一种关系其实都是非常重要，但是除非这一种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目标上，否则友谊就不够完全，也不够稳固。第四个，我们看到第四个特性，真友谊的特性就是配搭。从约拿单对大卫所说的话，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3:17，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必做你的宰相。从这句话我们就看出约拿单用神的眼光来看大卫，因为他知道神的仆人大卫是神已经拣选的，定他要成为要接这个王位。所以呢，他就顺服神，他就愿意去顺服去配搭，而他愿意做大卫的助手宰相。好，我们再来看第五个特性呢，就是承诺责任感啊。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3:18，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他们彼此都有承诺，都有责任。我们的友谊常常会动摇，就是我们没有承诺，可能我们没有一个责任所以呢，大卫跟约拿单在这里教导我们要有责任感承诺是非常重要的，其中重要的一个重要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第三大点，耶稣基督是你我最亲爱的朋友。为什么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第一个，从他的降生我们知道，从他的降生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两段经文，一起来攻读约翰福音1:8-9，来，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全面做神的儿女。 我们知道耶稣他来到世上，他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他是为救赎人类成为代罪的羔羊，最后甚至被羞辱而钉上了十字架。按照圣经的预言，3天以后他又复活了。他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更是我们走人生在人生低谷时的盼望。 他也是我们在黑暗当中的亮光，是我们在悲伤时候的安慰，挫败灰心之时的力量。耶稣基督也是你我人生面对惊涛骇浪之时的稳固根基。世界上90%的地震都是在火山带的环太平洋区。在世界上常常发生地震的地区呢，建筑物的根基都显得格外格外的重要。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稳固的根基在于建立在属灵的生命啊，是对属灵的生命极为关键。所以在马太福音第7章24节到25节，我念出来，大家很熟悉的这一段圣经，耶稣对他的门徒啊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的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以耶稣基督的信仰为我们的根基，为我们走人生道路的这个根基非常重要，因为对我们的生命现在以及未来所需要的安定感、安全感，这个真正的信心以及这个有真正的平安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从他的降生，他为了人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成就了他在世界上他所带给我们的盼望，他成就了成为人类的代罪羔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功劳。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啊，非常重要。第二个，从加列山的大爱，我们知道从神的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其实耶稣基督他的死与复活给人类历史上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人类今日的文明、基督的信仰起着一个巨大的作用。根据统计，目前地球上将近超过1/4的人是信仰基督，将近1/3啊。我们知道80%的最尖端的、最好的科学家都是有基督信仰的，都是很好的基督徒。90%的诺贝尔奖的得主也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看到神他舍了自己的命，他自己的爱成就了让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最好的亲爱的朋友，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依靠。我们一起再来攻读以赛亚书第53章4节到6节，我们一起来念。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患难，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为受责罚，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担当，因他受的惩罚
我们得平安。
个人天天起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不好？
下一页。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几段圣经，好不好？好，若我不以主所施予我的恩慈来体恤同工，那我就还是不加利山的爱。若我会从取笑别人中得到乐趣，若我会在谈话或甚至思想中奚落他人， 那我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纵容自己出现陷入自哀自怜当中，若我不依靠神的恩典来操练坚忍，那我就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
好，我们再下一页。
好，若我对那位如此爱我，甚至将他最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神的奉献里，还有任何保留的余地，若是在我的祷告里还有一个隐秘的指示，主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那个，那我就还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好，最后，若我不愿意做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去，那我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了他的命，他的性命，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他的爱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也愿意让主的爱，主的智慧来引导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种抉择生活中的正确优先次序的选择，都是要靠主自己的给我们的这一种的智慧啊，最值得我们信靠的，他也是我们最值得信靠的最亲爱的朋友，他更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稳固的根基。所以盼望在座的各位基督徒，各位的慕道朋友，如果在你的人生里面你还没有把耶稣基督当作你最亲爱的朋友，好不好，这个时刻你好好的来思考，你在神的面前来思考，你说，主啊，我亏欠你，因为我一直没有把耶稣基督做我最亲密的朋友，最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把耶稣做你最亲密的朋友，你每天都想见他，你每天都愿意来亲近他，你一定会好好的灵修，每天的读经祷告，你来到神的面前来见耶稣。盼望每一位神的儿女都能够在从这个时刻开始，让我们立下一个心志，让我们更真正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每一天来亲近他，借着灵修来亲近他，与他交流，那就成为你人生真正的帮助，真正的依靠，真正的力量。我也盼望在座的慕道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信心，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今天你愿意在神的面前认真的来思考，你说，在世界上我有很多的朋友，可是这些朋友其实都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生命当中最好的依靠，最好的帮助，求主耶稣开我的心门，让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最亲爱的朋友，他是我最可靠的朋友，也是他的信仰，基督的信仰是成为我人生旅途当中最重要的最稳固的根基，你愿意吗？请我们低头祷告。你愿意，你不用任何的举动，你就心里面向神回应，向神祷告，说我愿意，主啊，我愿意相信你做我哥，成为我的救主，成为我人生的依靠。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说主啊，我愿意你真正成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每天都要跟你说话，跟你交流，每天要来灵修读经祷告来亲近你，你愿意吗？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主啊，感谢你从圣经撒母耳记上让我们学习到，让我们看到 真正的友谊，真正的友谊是什么？真正的朋友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掌握，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的朋友也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帮，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爱世人，来到世界上舍了自己的命，愿意成为我们，愿意成为代罪羔羊，为我们上十字架，忍受这样的痛苦。他愿意来拯救我们，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愿意有这样的信心来接受，来信靠，来相信耶稣基督才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每天都要好好的来跟他交流，每天早上我要读经祷告来亲近他，成为我人生中最大的依靠，最大的盼望，最大的改变，最大的力量。感谢赞美主，求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